今天我们是学习辩中辩论第16讲，现在讲到最后一品，辩无上乘品第7。这一品呢，它我们就复习一下前边学过的，总由三无上说为无上乘。这一乘是说大乘是无上乘，就是大乘就能成佛，就到个最高位。它这个无上呢，是凭什么称为是无上乘？这告诉你说了，总的来说呢，有三个无上，它说明无上乘。哪三个呢？为正行、所缘及修正，这三个无上。也就是说，整个这个无上乘品呢，就是讲这三个无上。这三个无上呢，重点在第一个正行。什么是正行呢？就是正确的修行，哎，真正的修行。后边呢，所缘修正这两个无上呢比较简单一些，到最后内容比较少吧。整个这一品主要内容就是正行，怎么是正确的修行。然后这个正行里头的解说呢，一共分六种，正行有六种。是什么是真正的修行呢？一个是罪胜、作意、随法、离二边、差别、无差别，有六种正确的修行。这个六种里头第一个罪胜正行，这个罪胜正行呢里头又细分为12种12个，这上次我们讲过的，到这儿。现在呢我们开始该学这个最后这一句了，说由思说十度名波罗蜜多。十二个罪胜正行，由这12个罪胜正行呢说十度，叫做到彼岸。度就是到彼岸。这个波罗蜜多呢，可以翻这个字儿多一点就是到彼岸，翻字儿少一点就是度。度也是从这此岸度到彼岸，一个意思。十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最胜12个这个正行。实际上呢，十度呢跟它是同样的内容，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哎，不同的分类，实际上他们两个呢互相这个是内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用12正行讲了之后，最胜12正行呢这12个相讲了之后呢，用十度再从另一个角度把这12正行呢再好好的这个再说一遍。由师等十波罗蜜多皆有如斯12罪胜，就是由于布施等十度，他十度里头啊都有这12罪胜，是故皆得到彼岸名。所以呢，他为什么他能够让我们度到彼岸，能够证到果，能够成佛，就是因为十度里头就都有这12罪胜。何等名为十道彼岸？下边讲十度的内容，这个内容我们比较熟悉，我们就讲快一点。十波罗蜜多为师戒安忍精进定般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六度。后边四度呢是从7地到10地菩萨修的，就是这前六度啊每一度圆满了就是1地，哎，初地菩萨是圆满布施度，2地圆满戒度，一直到6地菩萨呢圆满般若度。然后剩下这个7地以上呢专门还修般若，修这个般若的4个方面，方便愿力智，还是修般若，就是让般若更上一层楼吧。论曰：此显师懂十度别名，师等云何个别作业？就是说现在呢我们说的这是十度的名字，他们呢个别作业，他们怎样各自做什么业，他们各自应该怎么修，就是这意思。颂曰：饶益不害受，增德能入脱，无尽常起定，受用成熟他。这10项呢就是对应着上边说的十度，哎，十度他们都做，十度里头都干什么呀？个别作业他干什么呀？就干这些。比如说 布施，布施是干什么呢？是饶益众生。下边我们看他的解释啊。论曰：此显施等十道彼岸个别作业，就是不同的干的做的不同的事儿。如此应之，你就对应饶益对应第一度，哎，为诸菩萨由布施波罗蜜多故，于诸有情普能饶益。饶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利益众生，哎，给众生这个帮助众生，给众生好处。布施是干什么？布施就是饶益众生，不光是指的财物，法施最重。你帮助众生这个解决问题，告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哎，无畏施，哎，三大项。说这个布施饶为什么要饶益众生？我们说这个基本原理呢，就是什么呀？就是无始以来，我们因为三界唯有心，每个心都是一个众生。这个我们来世界上所有的操作，所有的作业，都是对他心作业。对他心的作业无非两种，一种是从别人那取东西，一种是给别人东西还东西。哎，我们为什么入轮回？就是因为我们取的东西很多。当然也还，但是呢一般是被迫的还，就是被动的还，主动的取，所以老是这个借债借的太多，哎，不愿意还债。这样呢你就从由这个业力，你跟众生的这个借债关系，你就不能从梦中醒来，哎，就你就得老得做这个梦。所以你要想从这个梦中醒来呢，你得把那些这个就是重债，哎，就是拽你力量在梦里醒不来的那个力量最大的那些债啊，你要主动的还。这个还呢就可以说是布施，哎，这是第一个。由境界波罗蜜多故，于诸有情不为损害。就是第二度持戒。持戒干什么呀？就是对众生不损害众生。第一个是还债，说好听点布施是做善事儿。第二个呢，你不要再做恶事，我们前边做恶事太多了，这个损害也包含什么呀？就是那个借债，哎，借债也是一种损害。当然还有更杀呀什么的斗啊，这些更大的损害，就是借恶从善，这前两项。再看第三项干什么？由安忍波罗蜜多故，他损害时身能忍受。这个实际上是借的一个延伸，哎，戒我不害众生，可是他来害我来了，哎，我们习气忍不住啊，对等还击，实际上呢你就又变成是造新业，又在损害众生，哎，所以呢这个戒的高级层次就是要修忍辱，哎，别人损害的时候不能，为什么呀？你应该还那个债，你要是不借他那个债，他伤害不到你，哎，他要不到你身上。第四个，由精进波罗蜜多故，增长功德。哎，精进就是这个努力，哎，就是少这个散乱。哎，你修着修着跑到干别的去了，浪费时间，那就不是精进。精进就是一心，就叫精进。哎，你精进呢，这个功德才会增长起来。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哎，干修行一会儿又退几步，哎，这个。这样呢你那个功德呀也增长，但是呢非常的慢，哎，速度是决定命运嘛，哎，你得精进才能够真正的修出功德来。由净律波罗蜜多起神通等能引有情令入正法，修定会得神通，这样呢你这个有更好的更多的办法呢让这个众生来度众生吧。最后第六度，由般若波罗蜜多故，能证教授，教戒有情，令得解脱。哎，你学这个佛法正见学得好，你懂怎么修行，你就能教授教戒。教授的意思是教给他怎么做，教戒的意思是告诉教给他别怎么做，戒是告诉他你不要做什么，教授是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做。你有智慧才能够教别人，哎，自己知道怎么修行才能够正确的告诉别人。这是六度了，下边四度 咱们不太熟悉啊。第七地菩萨呢，圆满什么呀？由方便善巧波罗蜜多故，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令施等功德无尽。方便善巧，我说了，你就可以说是这个方法，善巧就是好，好办法。哎，你有很多好办法，你这个有很多好办法呢，这个什么叫好办法？这就提出标准来了，你不管做什么，你都能让他回向无上正等菩提，能令施等功德无尽，就是说你能这个，就是不管做什么，你都能够让他这个功德呀成为你成佛的资粮，你成佛了，那你度众生功德 无量，哎，这是一个最大的功德。你不管干什么，你都能把它变成积累成佛资粮，都能让他为这个成佛服务，这就叫你有办法，你有好办法。现在你想大家这个修行啊，我们好多修行，比如说这个布施啊，那个放生什么，反正就是布施，每天高高兴兴的，结果布施半天呢，忘了什么呢？忘了叫布施三轮体空，忘了做如梦观，忘了用空性正见般若智慧去指导布施，哎，像这个普通凡夫一样布施，变成什么了？变成跟解脱没有关系的梦中福报了。那你就是没回向无上正等菩提，那你这今天修的这个布施啊，就不是好办法，哎，就因为你不能从梦中醒来，不能到彼岸，所以你就不叫波罗蜜多，这就是没有好办法到彼岸。哎，记住，什么叫方便善巧？不是说啊，众生想干什么你就随着他帮他就是方便，就是看你帮他的时候能不能让他向成佛的路上再进一步。你做的这个功德是不是成为你成佛的资粮？是不是说我什么样的功德能够成为成佛资粮？就是你熏的得是清净种子，得是清醒意识。什么叫清醒意识？你知道面前是梦，面前是空，这样的种子才是清醒意识，才是能把你从梦中唤醒的清净种子。哎，所以什么叫这个好办法呀？什么叫回向无上正等菩提呀？就是说你能用空性正见来指导你的六度十度，这才叫方便善巧，哎，好办法。由愿波罗蜜多故，摄受随顺施等圣生，一切生中恒德之佛，恭敬供养常起施等愿。这是八地，八地菩萨修什么呀？修愿波罗蜜。哎，愿是怎么修啊？就是发愿，然后通过精进的修行让这个愿实现。修到八地的菩萨呀，他就是发愿非常广大，然后这个他也能够这个积累的资粮也很圆满，能够实现这个愿。养成这种这个熏习的习惯了，就是他发什么愿，什么愿就能实现。哎，就是既发愿又有这个实现这个愿的资粮，到八地菩萨愿波罗蜜多就圆满了。说这个愿波罗蜜多是干什么的呢？是摄受随顺施等圣生。这个愿波罗蜜多呀，包括摄受是包括，随顺施等就是你在修六度修十度的时候，圣生是什么呢？是殊胜的生，这个生是动词，就是很好的投胎，就是哎，生到殊胜的这个就是道里头。哎，说什么叫圣生？什么叫很好的投胎？一切生中恒德之佛，这就是投胎技术好。哎，就是你这一生修修修修到什么程度了，我老回向，我老发愿，哎，我老这个回向无上正等菩提，我老发愿要这个跟着佛修行，要见佛，结果呢你每一生一切生中恒德之佛，你老能见到佛，老有佛给你那个带着你修行，恭敬供养常起施等，就是说这个愿波罗蜜啊，就包括什么呢？施等，这个等后边就是六度，哎，十度，就是你这个，而且你这个修这个六度啊，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发愿，发的这个愿呢，是要常执恒德之佛， 这才叫书圣生。哎，就是你投胎技术好。你说当了大官当了国王，那个人害了你了，就哎，你跟解脱没关系，而且你越富权力越大，很可能这个伤害众生多，造业也大。到九地菩萨修什么呀？修利波罗蜜多。由利波罗蜜多故，具足思则修习二力，福减诸障，能令师等常决定转。就是到九地圆满利，利波罗蜜多力量足了。怎么解释呢？内容就是具足思则修习二力。思则是如理思维，你看到九地它就不存在这个说你这个多闻，当然也是要多闻熏习，它强调的不是那个多闻熏习那个了，九地已经熏习的这个基本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强调什么呀？如理作意跟法随法性，就是休息，强调这个就是三会啊，这个时候强调这个闻所成会后边的那个思所成会跟修所成会。哎，这个时候后两会二力具足，这个如理思维跟这个在定中如理思维这二力具足之后呢，他就能怎么样啊？拂灭诸障，降伏消灭诸障。什么呀？就是十地菩萨在干什么呀？换那个染污种子，用清净种子换染污种子。你这个施则修集二力这个具足之后啊，定力也大，是这个在定中也修，在这个如理思维也修得很好，它就可以降伏和消灭你的染污种子，把它转成清，就是这个力量非常大，能令师等常决定转。前边也在修布施，这到这个九地如理思维跟这个定中修行力量都特别足的时候，他这个施有什么不同呢？他这个布施啊，决定转，就是力量非常大，这个很圆满。比如说你这个布施，你也修布施，布施呢，你的作意啊，你的这个理解啊，能力啊，发愿啊什么，它不具足，它那个功德就小，力量就小。哎，到九地之后呢，这个思则力都这个增强之后，具足之后呢，你在这九地菩萨去修布施等十度六度啊，它就是那个力量非常大，这叫决定转。就是最后十地修什么呢？修智波罗蜜多。由智波罗蜜多故，离如言，离如闻言，诸法迷谬，受用师等增上法乐，无倒成熟一切有情。这个十地菩萨修还修智慧，这个智慧它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是离如言，如闻言，就是说离言，哎，说这个到初地就已经离言了，没有梦就没有言说了嘛，没有分别了，都是无分别之，就离言了。但是呢，他那个力量不如十地，哎，他因为是只用十分之一的清净种子，百分之十的清净种子，他去修行，力量小。那90%的这个染污种子呢，虽然不现行了，但是他在那待着，他就是影响那10%的这个发挥的力量。所以这个到实地呢圆满的时候，就是如闻言，哎，就是离言程度就不一样了。离如闻言，诸法迷谬，就是一切法的错误的理解全离了，就是到实地这就接近圆满了。哎，你现在我们理解布施比这个不学佛的要理解的好，是吧？不学佛的那个布施根本就不叫布施度，是吧？都是做梦的，加强梦的。哎，我们理解这个说布施要三轮体空，要用空性正见，要用如梦观去布施，好，我们比他强。但是你比这个加行为菩萨不行啊，你比地上菩萨更不能比啊。哎，这就是到实地啊，才能够离了如闻言，就是你知道的一切法的迷谬，那就是正见达到这个质量达到快100%了吧，99%了，是吧？哎，受用师等增上法乐，哎，你修的这个具足，你的布施完全三轮体空，法乐具足，无倒成熟一切有情，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这个就是度众生。度众生，你因为你自己修得好，你就有很多好办法，就是用无倒，就是没有颠倒。哎，像这个我们现在 度众生，就是有对的成分，也有颠倒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是吧？哎，到这个实地菩萨呢，就是完全无倒的成熟一切有情，那就是度众生都达到这个最好的办法吧。如是以说最胜正行，第一个正行说完了，作意正行其相云何？现在我们用科判看一下这个这些的关系。这个第七品变无上圣品啊，无上圣品啊，一共是无上是三无上，第一个是正行无上，到最后两个呢是这个所缘无上、修正无上。哎，这三个无上就是成立无上品。你看这个这两个呢都比较好说，比较简单，最后他做一个总结。所以呢整个这一品详细的就是在讲第一个无上，正行无上。哎，正行无上呢一共六种。哎，第一种是最胜，刚才呢又用十度把这个12个最胜又这个重新讲了一遍，让你更好的理解。现在最胜正行第一种讲完了，现在讲第二种作意正行，这个也很重要，你看。然后第三个是随法正行。好，我们现在开始学作意正行，一共是六正行。作意正行气象云何？作意就是思考思维啊，怎么想，是吧？哎，怎么修作意正行呢？菩萨以三会恒思为大成，如所施设法名作意正行。就是你用文思修三会去思维大乘佛法，如大乘如所施设法，就是大乘里头讲什么你就用这个三会去思维，这就叫思维正行。作意就是思维，如理思维也叫如理作意，作意就是思维。哎，也就是分别，我梦中就是分别，如理分别，按照佛说的道理去作意去思维，这就叫闻所成会。哎，然后呢这个听懂了佛法之后呢，你用听懂的这个大乘佛法的道理去时时处处观察你遇到的一切法，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切法，这叫如理作意。然后最后呢你在定中还思维这个你听到这个法，这就叫修所成会。三会看他解释啊。论曰：若诸菩萨以文思修所成妙会，硕硕作意思维大乘。文思修干什么呀？就是老硕硕，就是一次又一次，哎，作意思维大乘。他作意思维，你看都并列用了，是吧？就是作意就是思维，思维就是作意，就是你就老听，哎，佛说的这个般若正见，是吧？老听佛说的般若正见，哎，听了一遍又一遍，听了一遍又一遍，哎，学这个经学那个经，学这个论学那个论，哎。这都是一次又一次的思维佛说的那个。佛说的其实大乘道理很简单，我们那个学位是知道了。大乘道理讲什么呀？就是四个字儿：唯识无境。哎，真正有的只有心，心外心对的境全是梦，根本没有。哎，你就老琢磨佛说的这个唯识无境的这个大乘佛法。一布施等如所施设契经等法，如是名为作意正行。哎，这个布施什么，这都是这个大乘的修行方法。如所施设，你要按照佛所给你安立的那个法。你比如说修布施，你就光听人说啊，多做好事，这就不是如佛所施设的这个契经等法。哎，佛告诉你怎么布施啊，布施了是什么呀？是三轮体空的布施，无我无人无这个布施法。哎，我没有布施的东西，因为什么呀？我的目的是从梦中醒来，我要修如梦观，修空观去布施，这才叫什么呀？思维大乘。这大乘是要成佛，从梦中醒来，你这才是大乘。哎，所以现在很多人糊涂的很，就觉得啊，学佛跟学别的一样，哎，只要你做好事儿就能成佛，那就是太这个无知了，哎，太低级了。作意正行很简单吧？前边讲了这个，就是，就是十度是吧？哎， 实际上呢，这个作意就是你就是思维这个十度，但是呢，你要这个按照佛说的那个十度的方法去思维，这就叫作意正行，你就思维对了，哎，作意就对了。下边，此诸菩萨以三妙慧思维大乘，有何功德？哎，说你修这个文思修佛法有什么用啊？此增长善戒，入意即事成。这三会啊，有三个功德。我们直接来看他讲啊。论曰：闻所成会，思维大乘，能令善根戒得增长。什么叫戒？记住，戒经常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呀？是因。戒为因义，很多地方都是用这个意思。说闻所成会，什么叫闻所成会呢？就是听佛说法，听听听，你智慧就长了。哦，这个原来这么回事啊，真相原来是这个呀，真理原来是这个呀。哎，先听闻佛法所成就的智慧，就是听懂佛说的意思了，这就叫闻所成会。哎，用闻所成会思维大乘，那就是你就学经论是吧？它有什么功德呢？能令善根戒得增长。我们先说善根，直接为师就给你说的特别确切，什么叫根？就是种子。哎，为种子是个比喻，根也是个比喻。根比喻什么呀？说你有了这个东西，你就能长出树来，长出庄稼来，这就叫根。种子也是个比喻，你有种子，你就能长庄稼，长这个树，是不是啊？一个意思，就是用的两种比喻。所以根就是种子。唯识里头说，我们的种子就是记忆，用现在词儿就是记忆。什么叫善根呢？好的记忆。什么是好的记忆啊？符合佛说的正法，这叫好的记忆。哎，凡是跟佛说没有关系的，哎，你布施多少，忍辱多少，那都不叫善根，那叫恶根。为什么呀？它能让你绑在梦里头，永远不得出离，而且越绑越结实，那是束缚你在梦里，不让你解脱的。哎，所以善根就叫什么呀？清净种子。哎，佛法正见，空性正见，清净种子，能够帮助你从梦中醒来的，这叫善根。戒也是因义，这就是什么呢？说你好好学经论呢，能让你的清净种子的这个因得到增长。它什么因呢？它能给你得果。你这个就清净种子，你攒攒攒，够10%了，正初地；够100%了，正实地。哎，然后圆满成佛。清净种子就是因，是什么因呢？成佛的因。哎，从梦中醒来的因，正初地的因。哎，你修行进步就靠清净种子多少。所以你看，学经论的这个功德是什么呀？让你的清净种子得到增长。哎，你这个一切修行的核心就是看你清净种子数量多少，质量高低。思所成会，思维大乘，能证悟入所闻实义。我们说闻，现在知道了，闻是干什么呀？听佛说法是吧？学经论，学懂了你就得到闻所成会了。什么叫思所成会啊？是思维大乘，就是说你听懂佛说的了啊，原来面前是梦啊。你佛说你应作如是观，应作如梦观，如幻观。哎，你就按照佛说的这个应该做如梦观，你就去思维如梦观。哎，早晨起来一睁眼，一上班路上一看，什么呀？这都是梦，哎，都是这个不存在的东西，都是这个种子升起的幻象，哎，都是错觉。哎，做如梦观，这就叫思所成会。哎，就是思维法义。哎，用法义去一切有为法，你这一天看到的一切有为法，哎，应做如梦观，你就看它是这个梦幻泡影。哎，做如幻观，如泡观，如影观，你就佛说的各种那个方法多了是吧，你都去做。这就思维法义，就叫思所成会。这个思所成会的作用是什么呢？能让你正确的悟入所闻实义，就是能让你正确的体悟到、理解到什么呀？ 你所听闻的那个佛说的话的真实意。你像我们有的人可能说，你不是告诉我们了吗，说佛这个闻所成慧，佛说什么呀，佛就说唯识无境，哎，行了。你到看到这个面前事情的时候，你上班，哎，一开车，你怎么唯识无境啊？你得按照那个唯识无境的法欲去如理思维，如这个正确正见去思维，你才能够正确误入所闻实义。哎，所以你光说啊，我就光做入梦观吧，你做的不对，做的质量不高。哎，你比如说啊，这是梦，这肯定是清净种子。但是你对这个很多道理，就是为什么这么真实，我感觉是梦呢？你并不理解，你这个信心呐、啊、理解程度啊，你就达不到这个叫真实意。哎，就是质量差。所以呢，要如理思维，如理思维，记住就是闻所成慧的那个正见，你拿着它时时处处的去做如理思维。这样呢，你慢慢就对佛说的真实意就理解正确了。好，修所成慧，思维大乘，能令所求事业成满，未能去入修之地故。什么意思呢？修所成慧跟前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第一个闻所成慧是听佛说法，先听懂佛说的意，佛说的道理。思所成慧是拿着佛说的这个理呢，正见呢，去练习时时处处的打成一片。哎，一天我24小时做梦我都能用这个入梦观做，是吧？哎，是这个处处看什么，哎，看人看法，看山河大地，碰着什么法空什么法，哎，这叫思所成慧，如理思维。修所成慧呢，内容就是前边文思的，还是这个内容，入梦观啊什么。就是加一个什么呀，在定中思维叫修所成慧。哎，为什么在定中思维它就力量就大了，你心力强，你入了定，心力非常强，然后再如理思维，它熏习的那个种子啊，力量强，质量高。哎，你在定中思维这个大乘法义呢，能令所求事业成满，就是我们所求事业，我们现在的第一个目标求什么呀？求这个从梦中醒来，正出地，是吧？正出国。哎，你在定中思维大乘法义，你就能让你求的这个事业成满，你就能从梦中醒来。他那个，因为他熏习的力量大，哎，很快就让你达到这个从数量质量的综合力量来说，能够达到全部记忆10%，你就能正出地。未能去入修之地故。哎，什么叫事业成满啊？具体说就是能让你去入，去入去就是趋向入，进到修之地，你就进到那个实证到那个地位了。比如说我要从梦中醒来，你就证到出地了。哎，它能让你证果，力量大，心力大，熏的种子质量高。好，这是三会来思维法义。法义是什么？还是这个就是十度啊什么，就是这些法义。哎，当然它的核心是最后那个六度，是那个就是般若。哎，般若正见，你得用般若正见为目，就是眼睛，你没有第六个这个般若正见做指导，前五度就不叫度了，那就是瞎度。你能到彼岸吗？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修，是吧？乱撞乱碰，你这就是加强梦了就成了。哎，你得有般若正见来做指导。下边三会就是这个啊，不是是三会，三会啊，什么十度啊，作意正行有何助办？就是说我想思维正行，用正确的这个思维来修行，助办是什么呀？谁帮你？有没有这个帮着我能够作意正行的呀？我怎么能够达到正确的作意啊？有没有这个方法呀？助办就是这帮忙的。宋曰：此助办应知即十种法行，你就用这十种法行来修，你就修成作意正行了，你就成了正确的思维了，如理作意了，你就是真正修行了。十种法行是什么呢？我们看论曰： 应知如是作意正行，由十法行之所摄受。就是说你要想这个如理作意，哎，你要想这个正确的思维，怎么做呢？你做这十法行就可以把它包括了，哎，你就做这十件事儿，就你就有了作意正行了。何等名为十种法行？宋曰：为书写你想如理作意，你从哪儿得到那个理啊？你得这个找佛经，哎，古代没有这个印刷，你找佛经，找到说你这有一本佛经是吧？赶紧借过来抄，这是第一步。你自己没有佛经，你怎么学呀？怎么熏习啊？所以第一步呢是借人家的经来抄，哎，你这儿有经了，供养，哎，你有了自己的经了，要供养这个就是有经的那个，比如说印经的、抄经的、讲经的，反正你就是要供养这个经，哎，供养法，供养法。为什么要供养呢？你供养法，它就可以更多的造经，是吧？更多的抄经，更多的更广泛的这个弘扬佛法，哎，供养。现在就简单了，你供养你可以这个就是印经是吧？就可以现在这个技术方便了，哎，供养法，供养法其实不光是印经，哎，包括这个讲法什么，反正就是法供养吧，法供养为最。就是你只要有利于众生学法弘法，这个上头的这是最好的供养，哎，功德最大。第三个要施他，哎，你那个你抄了经了，哎，多抄几份送给别人，哎，现在就考就行了，你考给别人是吧？这个供养，哎，还是法供养，这些啊要这个帮助别人获得，哎，帮助别人获得呢，也度别人，也度你自己。别人学了佛法，哎，他感谢你，他也来这个帮你忙，是吧？是他，这都是指的法啊，都是指的经论。像我们在群里头，哎，我读到一段经论，这个感觉非常好，很受益，哎，我贴到群里头去，这就叫是他，是不是啊？别人一看，哎，这一段什么意思？很精彩，很受益。听，听是听这个别人讲经，哎，脾读是自己读，哎，听懂了之后自己就可以读了。受持，这就是说是受持法义，不是拿那个书，受是接受佛说的那个意思，持是要拿着佛说的这个理去看一切事物，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拿着佛说的这个如梦观，这就叫持着如梦观去看，这叫受持，哎，听懂如梦观了，然后拿着如梦观去看一切法，这叫受持。正开眼，哎，你这个学得好了，你要正确的给别人讲这个经，哎，这功德就大了，是吧？讽诵，哎，就是我也懂了，我也什么什么都懂了，没事干什么呀？就念经、诵经，干什么呀？多闻熏习。哎，加强这个熏习清净种子。再一个就是说你的理解呀，你正到初地你还不如这个二地理解的好了，是吧？你正到十地还不如佛理解的好了，所以这个经论啊得老读，哎，这是叫烁烁修习，哎，你得一遍又一遍的修习。即思修，前边这个啊都属于文，这都是文所成慧，是吧？不管你自己学还是听别人讲还是你自己讲，这都是在搞清楚佛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都是闻所成慧。然后呢你有了闻所成慧，后边省事了，内容不变，还是闻所成慧的这些智慧，哎，你就如理思维，定中也如理思维，加上思修，这是十法行。你知道怎么得怎么修行了吧？看说的多具体，下边我们看他来讲啊。论曰：于此大乘有十法行，哎，就是这个一书写，二供养，三施他，四若他读诵读专心谛听，哎，其实这个意思啊，包括说啊别人读经的时候你在那听，其实这个里头啊就包含什么呀？ 别人诵读，包含他的理解，他讲，哎，包含他讲，专心的听，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意思是诵读啊，他有这个就是讲他的理解的意思，哎，所以这实际上是听讲，听懂了之后呢，自批读，哎，说我听不懂，我就现在好多人不知道经什么意思，哎，天天我读多少遍。那就是笨办法了，哎，你说老实话，你听不懂，反正是跟佛经结个缘吧。你如果都是错误的理解，你根本就不懂空性，你其实还不好，哎，你不懂那个这个经什么意思，听了之后你会有一些理解，会有一些反应，哎，所以呢，应该是什么呀？在听别人专心谛听，谛是仔细。仔细的听别人讲清楚之后，哎，然后呢自己再去读，自己读，哎，真正理解了，读懂了，干什么呀？受持，哎，就是接受了佛说的道理，然后拿着它去如理思维，然后做得好了，哎，有把握了，哎，基本正确了，正确的为别人开眼闻意，哎，可以这个帮助别人懂。别人懂了之后，别人也可以如理作意了，也可以这个进步了，是吧？八讽诵，这就是说的那个你说说休息，哎，反复的这个讽诵啊，就不光是指的那个读，哎，因为你懂了，意思你看你读这一句话，你那个法义理解的非常好，那个这才叫讽诵，哎。九思维就是。如理作意，十修习行就是在定中如理作意，十法行就这样修，你就能成佛。十法行获己所福，十法行有什么功德呀？有什么用啊？行十法行者，获福聚无量。你的福报，注意这个福报就不是那个我们平常说的福报了，这个福报就是成佛的福报，哎，就是真正修行的福报。这个福聚是什么呀？就是你那个清净种子，哎，无量。你修这十法行，你得清净种子啊，无量。为什么呀？你最后你到成佛，你就全部都成清净种子了。说清净种子也有量啊，这就是一个比喻，意思就是你就可以十法行，你就修修修，你这个福聚就远了去了。他这个你成佛之后，你这个功德还无量，是不是啊？哎，没有后边这个功德，这就没有头了。哎，论曰：修行如是十种法行，所获福聚，其量无边。记住，这个福是真正修行留下的清净种子，聚就是你的那个占百分之多少，是吧？哎，其量无边，修十法行，你的清净种子就增长了。何故但于大乘经等？说修法行获最大果，于声闻乘不如是说。说为什么这个夸这个无上乘就夸大乘，说不说小乘也是无上啊？哎，宋曰：圣故无尽故，犹设他不息。这大小乘啊不一样，哪不一样啊？三相不一样。我们来看他的解说啊。论曰：于此大乘修诸法行，哎，就修十法行是吧？由二缘故获最大果，哎，你修大乘的法行啊，有两个原因你能获最大果，得最高的成就，一个是最胜，一个是无尽，哎，你能得到最好的果，你那个果呢就是功德无量。说什么叫最胜啊？为什么说大乘最胜啊？犹能摄意他诸有情，是故大乘说为最胜。就是大乘为什么最高级最好最殊胜，因为他能摄意他诸有情，诸是所有一切，就是你修大乘啊，能够对所有其他的有情都有利，你这个功德那还不是最大的呀？你说你超过我能度所有有情，你再超过这个你还能做什么呀？除了有情没别的了，是不是啊？哎，你能度所有有情，这是最大最殊胜的功德。 犹虽证得无余涅槃，利益他事而恒不息，是故说为无尽。哎，说大乘无尽，那小乘就有尽。哎，小乘是这个大乘能利益这个他其他的一切有情，小乘不能利益吗？人家也度众生，也说法呀，不能利益吗？他利益的太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小乘他没从梦中醒来，在梦里修个八风吹不动，他没从梦中醒来啊，他还得轮，就是他啊，他当然入那个叫涅槃，入那个灭金定哈，能八万大劫没有烦恼。但是你入这个灭金定，八万大劫入涅槃，你就度不了有情了啊！你一生几十年度了，才度了几个有情啊，也算度一点。可是你八万大劫一入涅槃，度什么呀？找不着你了，哎，你入灭金定了。结果呢就度不了有情，所以你那度有情不能度所有有情，哎，度的太少了，所以你不是罪圣。然后这个无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乘菩萨虽证得无余涅槃。什么叫无余涅槃啊？就是小乘的最高果是无余涅槃，就是小乘如果你证到阿罗汉了，就是无学了，小乘的修的这个八风吹不动了，这个时候呢你还有身体，这叫有余一涅槃。哎，就是余一就是还剩着一个身体，但是呢你已经证涅槃了。为什么呀？你没苦了，哎，你八风吹不动了，你不这个不烦恼了，说的是粗烦恼啊，别人这个骂你啊什么夸你啊你也行不动了，你达到涅槃无苦了，这是方便说啊。但是你还有一个身体叫有余一涅槃。然后最后你决定说我这个要入灭金定了，我要入涅槃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四大分解有神通哈，四大分解身体也没了，人也找不着了，入灭金定了。哎，在这个天上吧，在五净居天啊什么，反正就是你喜欢的地方，入灭金定了，这就叫无余涅槃，就是没有剩的东西了，身体也没有了，哎，人也找，思想也没有了，思想也不动了。因为灭金定这个表面上的定义说是前七识不起，就是连潜意识都停了，思想活动也没有，身体也四大分解也没了，灰身灭智，这叫无余涅槃，这是小乘的最高果。说大乘菩萨呀，犹虽证得无余涅槃，就是说大乘怎么大乘又不入灭金定，他怎么证得无余涅槃啊？大乘他根本就知道梦中根本什么都没有，就没有身体，没有灭金定，没有那个梦中的精神存在。所以你修大乘的时候，你从理上你就知道没有无余涅槃，有余涅槃那都是方便说，什么身体根本就不存在，那些连精神都没有，梦里什么都没有，哪里有涅槃？哎，你理上知道了，到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一证，果然梦里头什么生死也没有，涅槃也没有，哎，你实际上就是证到什么呀？无余涅槃，是不是啊？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你的苦没有了，而且你那个这个小乘的无余涅槃是叫粗苦，是吧？八风吹不动，粗烦恼没有了，细烦恼还有，是吧？你得持戒，得修行，得这个分别，细烦恼还没断。你大乘一下从梦中醒来，粗细烦恼都没有了。它不包含了无余涅槃啊，所以说大乘菩萨犹虽证得无余涅槃，就是说他确实小乘的那个八风吹不动的那个灭苦的功德他有了，这就叫证无余涅槃。但是大乘菩萨呢不入小乘的无余涅槃，他入灭金定干嘛呀？他没必要。哎，说那小乘不入不行吗？小乘不入不行，小乘不入他就天天有烦恼，哎，就有那个细烦恼啊。哎，所以阿罗汉有时候会退，哎，那碰到不好的环境，不好的那个什么，因为他种子没有消灭啊，梦中种子没消灭啊，哎，就证一个人无我，那差得远了，也不是彻底的人无我，所以他这个就是不入涅槃不行，他不入涅槃他会退，所以呢他就得入涅槃，就得入灭金定假涅槃。方便说的呢，就是你发不了大心佛，没办法给你。方便说法，你入涅槃啊，就是其实就是入灭金定，他还要出定的。大乘菩萨呢没必要， 为什么呀？我梦中醒来了，然后我化身入梦动众生，你还会，你化身入梦了，你还会这个迷糊了，说我是梦中就是真的，那不可能的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大乘不用入这个无余涅槃，虽然能入，但是呢，虽啊不是能入，就是因为大乘根本就没有这个无余涅槃这回事，虽然正德，就是你从梦中醒来之后，小乘的这个无余涅槃的这个功德，就是灭苦了，灭粗苦了，大乘有了，这就叫正德，这个小乘的这个灭苦的这个涅槃了。虽然正德这个了，利益他事而恒不息，大乘一刻都不休息，一从梦中醒来，一看众生心，立刻就化身千百亿入众生梦，度众生，哎，帮助别人从梦中醒来，所以利益他事恒不息，永远不休息。这就是大乘厉害，他不会迷糊，是吧？他已经看到众生心了，就入众生心里这个梦里头去，这个度众生，永远不休息。是故大乘说为无尽。你看大乘度众生无尽，哎，度众生所有众生一直到成佛，所有众生都可以度，哎，所以最胜而且无尽。如是一说，作意正行到这儿呢，作意正行就讲完了，这是第二个。第一个是最胜正行，第二个作意正行，第三个叫随法正行，其想云何？我们看什么叫随法正行。这个我们平常随法行二种，我们平常见过这个词儿，随法行，比如说怎么修行啊？佛说四个步骤：亲近善事，叫正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哎，这个亲近善事，你找不到这个懂佛法的，你跟谁学啊？是不是啊？哎，你找一个不是善事，是恶知识，给你领歪了，你不但进步不了，你还退步了，是吧？哎，还增加障碍了。亲近善事，然后你找到这个善知识了，懂真正懂佛法，然后呢，正闻熏习，正确的听闻这个他讲的经论，正闻熏习完了呢，如理作意，最后一个法随法行。我们讲法随法行什么意思？法随法行的第一个法字啊，是指的佛说的法。然后呢，你前边你那个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你知道佛说的法了，你呢修什么呀？随法行，你就随佛说的这个法去修行，这就叫随法行。随法行呢，我说的这个呢，你只要按照佛法去修行都叫随法行，这是一个广义的。它还有一个狭义的定义，有时候它专指什么呀？加行为菩萨，就是你那个我们说发菩提心，然后资粮位，什么闻所成慧，思所成慧，到最后马上要证空性了，进入加行位，就是在定中证闻熏习的时候，这叫随法行。就是随法行的狭义的定义是加行位菩萨，就是在定中修行的时候，定中思维的时候叫随法行，两个定义啊。说随法行是什么干什么呀？随什么法呀？有什么修行内容啊？有两种随法行。第一个是为无诸啊，那个为诸无散乱。第二个是无颠倒转变，就是第一个是无散乱转变，第二个是无颠倒转变。诸菩萨应知，随法行有两种。哎，什么叫无散乱转变呢？就是我们现在心散乱的很，是吧？整天。这个也接触的事儿、想的事儿乱七八糟多得很，哎，你转变无散乱转变，把无散乱呢，这个把这个散乱呢转变成无散乱，无散乱那转变到什么地方？转变到精进修行上，哎，学习法义上，这是一个，这就叫这个随法行。这个随法行呢，显然就不是专指加行位了。因为加行为你是在定中，散乱是不是定中啊？你修成了，定了就无散乱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进加行为。所以这个随法行呢是广义的随法行，先修定，哎，修成定能够得定。第二个叫无颠倒转变。什么叫无颠倒啊？没有邪见了，颠倒见就是邪见。什么叫颠倒见呀？梦里什么都没有，凡夫都说梦里什么都有，是吧？真有的东西在梦外，凡夫说没那回事儿，是吧？什么三界为有心，不可能的，是吧？梦里就是山河大地才是真的，这 颠倒梦想叫颠倒，就是邪见叫颠倒，颠倒见就是邪见。无颠倒是什么呀？你学佛经把众生的这个颠倒见邪见呢给颠倒过来。哎，说梦里头什么都有，哎，佛说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你说这个没有梦外的真实，佛说就是梦，你醒了才见到真实。哎，梦外有真实，梦里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把那个邪见给颠倒过来。把这个邪见颠倒过来，你就无颠倒了，就是从颠倒转变成无颠倒，这就是什么呀？叫做观。所以随法行是修止修观，哎，修定止最后能得定，修观能得正见，熏习正见种子。诸菩萨应知随法行就是什么呀？修止修观，哎，修这个定修正见。你修成这为什么要求修止啊？那就是为这个狭义的随法行服务的。哎，你得了定之后，你才能在定中如理思维，那是狭义的思法行。好，下边看他的解释。论曰：随法正行略有二种，一无散乱转变，二无颠倒转变。转变什么呀？全是转变种子，全是转变种子。哎，你在这说啊，我走思了，我打坐，然后拉回来，哎，观呼吸，我在这注意呼吸。你把这些种子，这个观呼吸的种子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观呼吸的时间越来越长，哎，换掉了那个散乱种子，这就叫无散乱转变。哎，无颠倒转变就是用正见转变邪见，哎，熏上种子，这都是熏种子的事儿，哎，转变种子。菩萨于此应证了之，就是这个随法行有两个内容，一个止一个观啊。此中六种散乱无故名无散乱。说无散乱是无什么散乱啊？说有六种散乱，你要把它消灭了。六散乱者，一自性散乱、外散乱、内散乱、相散乱、粗重散乱、作意散乱。此六种相云何应知？宋曰：这下边给你解释这六个散乱的内容。哎，什么叫自性散乱啊？散乱啊，初定了就是自性散乱。你本来在那修定，修着修着你初定了，那就不是，那就成散乱散乱了。哎，好，下边我们就这个余静流未沉掉，矫饰我执心下略诸智者应知。我们来看他的具体解释啊。第一个散乱，论曰：此中初定有五十身，当知即是自性散乱。什么是自性？就是那个止的自性。第一个不是修散乱吗？什么叫无散乱？无散乱就是定，得定了你就无散乱了。哎，所以这个自性就是指的定的自性。说这个定的自性，现在问说散乱的自性不是定的自性，那就是什么呀？定之外叫散乱自性。凡是你没如定的都叫散乱。所以说你出了定就叫自性散乱，就是散乱的自性，就是出了定是。说出定是什么状态？什么叫出定？出定有五十身，意思是什么呀？就是你入定的时候前五十是不起的，没有前五十的你叫入定。你得没得定的标准就是你前五十起不起。前五十起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外边的光你能看见，外边声音你能听见，身体有感觉，这就是五十身正在活动，是吧？你这就没入定。入定了呢，五十身就灭掉了，就不起了，就是你没有视觉，没有听觉，没有感觉。哎，这叫入定。有人说我打坐经常哎，就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哎，那个不算。就是你入定得特别稳定的哎达到，那是就是有标准的啊，就是你不是说你现在打坐了一会儿，哎，刚才什么也没看见，也没听见，也没感觉啊，那不一定，哎，不一定。就是你暂短的获得这个前五十好像没有感觉，不一定是前五十灭掉了，停着不起了，不一定是那样。这个标准是这样的啊，什么叫初定？前五十起了就叫初定。什么叫入定？前五十不起就叫入定了。 不要这个就是粗浅的理解啊，不要粗浅的理解。这个可以说在末法呀，大家福薄慧浅，修行不好，才生在末法。这个能够得定的人呢、不多。哎，好，这是定中叫定自性，出了定就叫散乱自性。哎，下边看第二个，余境流。余境流者，赤散外缘，即外散乱。第二个散乱是外散乱。什么叫外散乱？余境流者，就是你心的对境啊，你跟着他这个跑，赤散外缘，就是你这个心呢，去缘心外法去了。比如说想起来上班的事了，想起来这个玩的事了，是吧？哎，反正是心外法，赤散外缘，这叫外散乱。哎，就是跑，不是心内思维了，跑到这个心外边的法了，这太粗了，这个散乱。下边一个第三个，未沉掉者，未着等持昏沉掉举，即内散乱。内外是以心内外来分的，这不是以身。哎，你要是这个坐着坐着，你这儿痒了，那儿疼了，这叫外散乱，心外散乱。哎，这个未沉掉就是未着，就是执着等持昏沉掉举，是内散乱，这就是在这个你心里头的事儿。心里头这个你迷糊了睡着了，这叫昏沉。哎，那就不是打坐了，那成睡觉了。掉举就是我们说掉是来回晃，举是上下跳，就是这个心呐、想想这个想想那个，但是呢你这个都是不是外缘，不是想这个心外的事儿。哎，这个就是心自己在那儿，就是心内的想法在那儿活动。哎，这叫内散乱，心内散乱。矫视者即相散乱，矫现相以修定加行故。这个矫是纠正的意思，矫枉过正，矫正。这个矫还一个意思啊，是借用、假托、假借的意思。是矫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假借一种表现来表示一个意思。你什么叫假借啊？就是你不是真的表现那个东西，你是借它来表现另外一个东西。什么意思呢？相散乱，矫现相以修定加行故。就是矫现相就是假借一个相，说这个修定它加行它怎么矫现相啊，就是做一个修定加行的样子，实际上呢它不是真正的专心的在修定，它在干什么呀？他矫现一个做修定的样子，让别人呢佩服他，别人供养他。哎，为求名求利，矫饰是假借一个样子来达到另外的目的。哎，假借的意思。还一个词儿叫矫情。哎，有情的情，矫情。矫情是什么意思啊？矫情就是故意做出一种样子来。其实他不是那么回事，也有这个假借的意思。哎，就是非要强调啊，我怎么着怎么着，好像他挺这个神圣，他挺那个厉害，是吧？那又叫矫情，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哎，假现一个相，哎，做一个修定的，实际上他不是真心为修定的，他的目的做那个样子是为了得这个名利的，哎，或者得其他目的的，这叫相散。就是他不是说我在那儿我观呼吸啊，我这个入定啊，我就是一心修定，他不是，他是要做一个修定的样子来达到其他目的，所以他相就散乱了，因为他心里追求的目的不一样，是吧？他不是专心修定的。哎，矫饰。我执者即粗重散乱，由粗重力我慢现行故。这个我们是灭不掉，是吧？我执这是无始以来最严重的执了。为什么我执叫粗重散乱呢？粗重我们说了经常是那个种子的代名词。哎，就是由于我们这个种子啊就是散乱，往哪散乱呢？老记得有我，知道有我，哎，空不掉我。由粗重力，由种子的力量我慢现行。 哎，这是我们这个，这就是解释密经说的那个众生里头有几个没我慢的呀？没几个，有多少有我慢的呀？无数个，哎，就说这很难很难去掉的，就是我慢，我慢主要的核心的意思啊，就是骄傲，哎，我比别人强，我跟别人不一样，这个意思，这个这叫粗重散乱，就是我们我执的这个种子太多了，哎，所以我们你就是永我们永远是在我慢，只是一个程度的深浅问题。哎，心下略者，即作意散乱，依下称下略称起作意故。最后一个散乱是叫作意散乱。什么叫作意散乱呢？哎，这个有具体所指，就是心下略，依下略称起作意，什么呀？你修小乘法去了，修小乘法，这就对于大乘菩萨来说，这就叫作意散乱。就是你不修大乘了，你不修小乘去了。刚才我们对比过，这大乘小乘的大不一样的，小乘是法有人无，梦中都是真实的，就是这个真实的五蕴身里头没有一个我，哎，只有那个无人我是正见。说五蕴是实相，五蕴实有，那小乘都是什么法有，那是邪见，哎，佛给他讲不了，没办法，哎，先随顺他，说法有，然后给他讲一点佛法，就是人无我，哎，法有我，那不是佛法。所以呢，有些人呢，哎，作意的时候呢，修小乘法去了，这就叫散乱。你修的不是大乘法，你最后证的不是那，你不是从梦中醒来，成不了佛。哎，这叫散乱，跑了，哎，作意去修小乘去了。好，菩萨于此六散乱相，应变了之，当速除灭。如是一说，无散乱转变，这是为修定的啊。无颠倒转变，云何应之？这是修正见的。哎，前边你得止了，就是得定了。这就算无散乱转变成功了，没有散乱了。下边这个是修正见的，无颠倒转变，哎，没有邪见，你要转变成没有邪见，那就是你得转变成正见。怎么转变啊？云何应之啊？哎，怎么转变成这个无颠倒啊？看方法啊，这就比较重要了。至见于文艺作意即不动，二相染经客无不无高，无不高无倒。我们来看他具体解释啊。论曰：依实事中如实至见，应知见立实无倒明。就是说，你怎么修就能够没颠倒了？哎，就没有邪见了，就变成正见了。依十个事儿，哎，你在这十个事儿当中啊，如果你能做到如实至见，就是哎，符合真相，符合真理，哎，如实就是像实际情况那样，你有这个智慧，有这个见解，那你就是没有颠倒了，没有邪见了，就是正见了。我们看这十个事儿当中怎么如实见啊。此中云何于文无倒？哎，我一个一个讲。第一个无倒就是于文无倒。文是什么呀？经文，哎，就是经论经文。知但由相应，惯习或翻此，有意即非有，是于文无倒。十个事儿，第一个于文无倒，对于经文你没有颠倒，什么意思啊？他来解释这个颂子。论曰：若于诸文能无间断次第宣唱，说明相应。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要想说对经文你没有颠倒了，要做到这里头要做到这几项。第一项就是要相应。哎，什么叫相应？你看他的解说啊：若于诸文能无间断次第宣唱，说明相应。我们讲一下这个意思啊。若于诸文，就是你学的所有的经论啊，能无间断次第宣唱，次第是一个挨着一个，哎，顺序。宣唱就是宣说。这儿有一个状语，无间断次第宣说，什么意思啊？ 你不能蹦着跳着解，蹦着跳着去讲。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那个凡夫，末法凡夫学心经，他一看五蕴皆空，什么无言而别人深意，他觉得这个他觉得不对，这明明我有言而别人深意，他怎么说的呀？看不懂，就找啊找啊，突然找了一个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他也不管，色怎么能空呢？是吧？看后边说空即是色，人家说的是空是色，那跟说色是空那不是一回事吗？他说你看看这儿说了空就是色，因为他理解的色是有，观音说的色是空，所以观音那看色跟空是画等号的，色就是空，空就是色，画等号的。他自个儿他认为色是有，他就把空即是色他读成有就是色了，色就变成有了。他认为找到了支持凡夫邪见的经文，他就宣唱这一点。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啊？讲心经别的都不讲，什么五蕴皆空啊，不对，就讲那句说色空就是色，就是物质是有的，什么都是有的，这就叫有间断次第宣唱，是不是啊？就是不按着那个，不是一句挨一句的讲，挑着讲，一个心经就挑这么四个字，别的都不讲了，是吧？什么无无明义，无无明境，他怎么讲啊？无间断次第宣唱，你一句挨一句的，你得讲通，这才叫相应。你跟佛经啊相应，就是你是在学佛经。像那些一个心经就挑四个字讲的，那是学什么呀？那是学凡夫，颠倒佛说，是吧？把空都颠倒成有，那就不相应。你跟佛不相应，跟谁相应啊？跟所有不学佛的凡夫相应。你讲说物质有啊，谁凡夫都同意，是吧？牛羊猪狗都同意，是不是啊？你跟他们相应，这个相应是指你跟佛经相应，跟经文相应。你得怎么样？一句挨一句的按顺序宣讲，这才叫相应。下边讲冠习，共许此名，为目此事，辗转意念，名为冠习。这个冠就是那个习惯的惯的那个意思。什么叫惯习？惯习就是习惯修习，习惯的学习就是反复的学习。什么叫反复的？就是那个说烁烁修习，烁烁学习，反复的学习。什么叫反复的学习啊？说共许此名。什么叫共许啊？就是大家一块都这样认为，这叫共许。共许此名为目此事，都大家都说这个名词，目就是看，只是指的这个事儿，只是看这个事儿。就是说你比如说桌子，说这个名桌子，这个名为目此事，只是指世界上所有的桌子，就是不管你是铁桌子、木桌子、石头桌子，是吧？只是看着这个所有的桌子起的这个名。辗转意念，你告诉我，我告诉你，然后呢你一说桌子是什么，你就知道桌子是什么。名为惯习，就是反复的多次的熏习，学习啊。我们现在从一生下来不就干这个惯习吗？是不是啊？告诉你这是妈，这是爹，是吧？一回记不住，然后呢，告诉这个妈这个名说的就是他，这样惯习惯习，最后成了。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读佛经啊，你要跟大家理解的一致。还用那个心经做例子，我们现在怎么讲经啊？说这个五蕴皆空啊，这个空字啊，它不是没有的意思，它是有的意思。五蕴皆空实际上不是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都有。你把空字讲成有，这就违反了这句话。共许此名为目此事，空这个名词指什么呀？就是指什么没有才叫空。 你辗转意念，这才叫惯习。你得大家怎么理解这个词儿，你得按照大家共许的那个意思去理解。你不能你自己创造一个，你说啊，我这儿空就是有，那就颠倒解，那不算数的。说多清楚，第一个，你理解经文呢，读经文，你得一个字不落的，一句接一句的去读。第二个，你理解还得按照大家共许的意思去，你按字典上规定的意思去理解，你不能自己胡讲八讲。下边，但有此二成有一文，你如果做到这两个了，你读的这个经文啊，就是有意的文了。什么叫意？就是经文是语言文字，是吧？这个语言文字指的那个意思叫意。你遵守这两条，你读这个经文呢，你就可以有境界了，有意思了，你就知道他说的什么意思了。我们末法现在全给推翻，是不是啊？直接什么共许，直接把汉字的意思都给你颠倒了。能把这个空说成有，能把黑说成白，那你还成什么有意呀？你就没那就乱了套了，那就是不是啊？与此相违，文成无意。如果你不按这两件事儿，这个这样来读经文呢，你这个经文就成没有意义的了。什么叫没有意义？就是没有经文的意义了，没有正确的意义了。你就讲歪了，你就乱七八糟，就胡说八道了，不是经文的意了。这就是那个叫翻词，翻词就是颠倒。你与此相违，你不按大家共许的那个读那个字的意思，你自己一套瞎解释，与此相违，文成无意，那经文就读的不对了，是不是啊？如实之见此二文者，应知是名于文的误导。你得按照实际你做这两件事儿，这才是于文误导。于文误导什么意思啊？佛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读，佛说空你就得理解空，佛说有你就理解有，你别瞎颠倒。瞎颠倒翻词，那就成无义文了。那就不是佛说的意思了。你必须遵守这两条才于文无导。所以你一学这个经论呢，你慢慢你就有智慧了，你就知道是为什么现在叫末法。为什么说末法是邪说横行，什么五七八糟，是吧？邪说你有的人一学佛说啊，佛教多好啊，你学懂了，你那个时候他说末法邪说横行，你能理解吗？结果你根据这个标准你一读，是不是邪说横行啊？把佛说的空都给颠倒成有了，跟那个凡夫见一样了。你还余文就给倒了，把字儿就给颠倒解释了，是不是啊？好，这是读经对这个文字经文呐，你要做到这两点，不能颠倒。就是一个是一句挨一句的，你不能挑着来。第二个就是说，你得按照字典大家共许的那个意义去读。好，于文无导了，于意无导，其象云何？就是这个文呢，它表现它语言文字，它是为了告诉你一个意思。这叫意，名与意嘛。你对这个意也要无导。有人说，前边已经不就是成有意文就已经这个有意了，这怎么又一个意啊？这个成有意文是指的什么呀？你一句一句的都按照这个大家共许的意思读下来了，这才形成了这个经文的一个意思。就是啊，你知道佛呀，这个是讲的一个什么事情，这叫有意。他这强调的是什么呢？有的人你瞎解释瞎颠倒瞎讲，无意，你讲的不是正义，不是那个就不符合经文了， 就没有经，你没读出意来，哎，你那这瞎讲，现在瞎讲的人多的是，是吧？邪说横行，这是有意无意。然后说有意之后呢，你不一定对。你说我这个字什么理解字义什么句子我都读懂了哈，我知道佛说的意思，但是你只把这佛说的意思表述出来之后啊，你理解的不一定对，这个里头很复杂。就是说佛说这个话它有意，哎，有时候不能如明之意，哎，有时候说佛说这个了就是这个，那你没理解真实意，哎，所以于意舞蹈啊，这就是更进一步要求，说你要理解到佛说的那个真实意。那怎么能够理解到真实意呢？下边是无上乘品最重要的一段话，就告诉你说大乘佛经它的意是什么，给你在这儿一个颂的总结了，就是佛说了一个什么意思。哎，你看文我们都经论都有，这个文大乘说的意是什么。哎，而于意舞蹈就是没有邪见的正确的知道佛说的是个真实意是什么，就这一个颂的，你把这个颂子读懂了，你就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意了，什么意思了，你就读懂了大乘意。我们读经不是一开始说愿解如来真实意，哎，你读懂这个颂子，这就是真实意，你读懂这个颂子了，你就是愿解如来真实意，你就是已解如来真实意。我们来看这个颂子啊，佛说了个什么意思。四二性显现，如现实非有，知离有非有，是于意无道。哎，这就是于佛说的真实意没有颠倒。哎，如是解。哎，一句三句话，一句是四二性显现，一句是如显现实际没有，就是你看到了实际上没那个东西，你知道了就离了有跟非有，只是为凑数。哎，实际上说离了凡夫认为有凡夫认为没有的东西，你就是读懂佛的真实意了。我们来看它具体的内容啊。论曰：四二性显现者，说四哪两个性显现呀？为四所取能取性现。我们来理解这句话啊，四二性显现是四所取能取性显现。首先说这个，什么叫所取，什么叫能取。我们梦中这一切法分两大份，什么叫所取，什么叫能取啊？自己就是能取，我就是能取，是不是啊？每天一睁眼，能取颜色，能取声音，能取感觉，能取想法，是吧？哎，什么是所取啊？就是刚才说的那个眼睛看到的色，耳朵听到的声，色声香味触法，法是脑子里的想法，这六个就是所取。就是能取是什么呀？是人。所取是什么呀？六个法，颜色声音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所取能取。整个梦里头分这两大份，能取是我，所取是六种法，色声香味触法。也可以简化成说，能取是我，所取是我所，就是我所见，我所闻，我所取。哎，内容实际上还是色声香味触法，因为你眼睛只能取色嘛，耳朵只能取声。哎，我能取什么呀？能取这六样。哎，能取是人，所取是法。哎，这是最简单的概括。因为你能取，人家也是我，人家也能取，是吧？是人就能取，包括牛羊都能取。哎，所取是什么呀？就是那个六根取的六境叫所取，色声香味触法叫所取，人法叫能取所取。什么叫性？就是自性，能取的自性那就是我，哎，人所取的自性就是法，就是那六样，是吧？六尘叫所取。然后这个四能取所取，说好像人法的自性显现了。为什么要加四呢？因为你在梦里头你看不到人跟法的自性，它显现不出来。 你比如说，说我怎么显现不出来啊？你照着镜子，你看我这啊，有头有脑是吧？这不是我的自信吗？你能看到你的头吗？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你吗？颜色要是你，那买点颜色就代表你了。声音是你吗？都不是你。能取的人，你能看见他什么呀？什么也看不见。哎，你颜色、声音都是索取，都是你眼睛看的对象是颜色，不是你是颜色。哎，你的那个说我是什么呀？我有眼根，你能看见这眼根吗？你看不见，那是瞎编的，那是。所以能取的自信你看不见，但是人们都认为呢，说我看见我了，我看见他了。这就叫什么呀？好像看到人的自信了，哎，只能说好像看到人的自信了，实际上是你瞎猜的、瞎掰的，哎，你看不到这个人的自信，人的自信看不到。然后说索取自信能看到啊，比如说我眼睛看到颜色，哎，这颜色这不是有自信吗？哎，什么叫有自信？就是有它本身，你能看到颜色本身吗？说我看到了，你看的那个颜色没自信。你看的这颜色，什么叫有自信啊？就是本身客观存在叫自信，你看不看它都有，那叫有自信。自信就是你跟别人没关系，哎，那颜色就客观存在在那儿，你看不看人家自信都在那儿。我们看的颜色是什么呀？睁眼有闭眼就没了，是不是啊？那叫有自信啊，哎，那叫主观感觉，哎，就是你做梦也是，你看见色声香味触法都有，是不是啊？哎，你梦里头有颜色有声音吗？没有，主观感觉跟做梦一样，那是个虚妄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法，不是有自信的色声香味触法。有自信的色声香味触法，就是我们凡夫说的这个，你比如说买了一斤颜色啊，那不颜色也买不了。颜料就成物质了，就不是颜色了。所以这个你声音，你怎么有自信啊？是不是啊？你论金啊，论什么呀？它没有客观存在的自信，都是主观感觉。所以呢，你取不到所取的自信，所取的自信也是好像有，我面前好像有颜色，哎，好像有颜色的自信啊，实际上。没那回事，你一闭眼那颜色自信就没了，哎，那是你个主观感觉。所以呢，我们人在梦中啊，没见过人的自信，人本身是什么看不到摸不到。说我一摸它，哎，它有温度，这不就是摸到它的那个自信了吗？你有温度是你的主观感觉，跟它有什么关系啊？你想一下，你手觉得热啊，那是他的自信啊，哎，所以啊，我们在梦中的一切法呀，好像有人有法的自信显现了，只能说好像，实际上你找不着，哎，看不到人的自信，看不到法的自信，都没自信，哎，你用梦喻就很好理解，哎，你梦里头跟真的一样，哎，结果一醒呢，有人吗？有法吗？你看到他的自信了吗？自信是客观存在的，哎，你看到客观存在的自信了吗？哎，所以说就像梦幻泡影一样，是好像有人有法的本身显现出来了，这叫四而性显现，哎，解释的多好。所以说我们梦中一切法呀，没自信，哎，都不是客观存在的啊，你看不看都有，没有你看就有，不看就没有；听就有，不听就没声音，是吧？都是主观感觉，没有客观存在。这是梦里的一切法概括成人法，好像显现出人法的自性来了。好，这是第一句。看第二句，不是，这还是解释第一句，说你既然这个我们面前没有人没有法，那我怎么就觉得好像有人有法呀？你得解释啊，是吧？哎，你 你说没自信，我怎么觉得有自信啊？我觉得那个人就是客观存在，哎，虽然我看不见他本身，看不见他的肉，是吧？我只能看见颜色，但是我觉得他好像是有自信，哎，你怎么解释啊？他要没那个肉，我能看见他肉的颜色呀，是吧？我能有这主观感觉呀。他身体要不是热的，我能感觉到热呀。哎，他认为能推理出有自信来，人法。可是佛就说呢，这一切如梦幻泡，你梦里头你也有温度，你也看到人了，是吧？那里头有人吗？有法吗？没有。哎，说没有，那我怎么就看见的好像有了呢？用这个下一句来告诉你原因，乱识四比形象生故。说梦里头虽然没有人没有法，但是呢你有识，你有一个乱识。为什么我们的识，眼识耳识包括意识，我们以后讲课呀就用一意识，就是意识代表前六识，概括前六识，就是说我们看也是意识，听也是意识，感觉也是意识，这个想也是意识，哎，我们就概括前六识。乱识，我们这个意识啊是个颠倒错乱的意识。怎么颠倒错乱呢？他明明是做梦，可是他当真，这不是颠倒吗？是不是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他非说什么都有，哎，这叫颠倒梦想，颠倒意识，所以这叫乱识。我们这个精神病了，犯错乱了，把梦当真了，哎，真的看不见，哎，看见假的当真了，所以我们的凡夫的意识，做梦的意识都是乱识。其实你就可以说，做梦的人他就是乱识，是不是啊？你在屋里睡觉，啥事儿也没有啊，他在那，他以为他折腾这个折腾那个，他瞎折腾，那不是乱了吗？是吧？乱识，哎，凡夫都是乱识。我们这个颠倒的这个意识啊，可以怎么样啊？四比形象生故，就好像比就是那些那个谁啊，人跟法所取能取，好像所取能取就是人法运行的相貌生起来了。哎，梦里头没有人法的自性，我们怎么感觉好像有人法自性啊？哎，因为你的颠倒梦想的意识乱识能够好像是有人有法的那个样子显现在你面前。哎，你会做梦，就是说乱识怎么能生出这个人法的形象来呢？你乱识你什么组成的呀？就是说我们这个阿赖耶识什么组成的呀？所有前边做梦的记忆都是色声香味触这六种记忆，所以你记得就是人法的这些叫录像录音录味，是吧？都所以你在做梦就放出这个色声香味出来，它就好像是有人有法一样。好，这是第一句讲完了。四二显现，就是二性是指的人法的自性，这二性显现是说我们有心，我们有识有意识，它呢能好像有人有法的一个样子给我们生起来。为什么呢？他留了所有的这个梦的记忆，哎，叫藏识，藏在识里头，阿赖耶识。所以乱识的根本也可以理解成阿赖耶识，藏识就是所有种子。说你有所有的种子关于人法自性的记忆，哎，所以他就好像有人法生出来了。注意啊，什么叫佛说真实意？这一句已经说完了。色而显现，就是由于你有心，唯有识，三界唯有心，由于你有这个心，有这个乱识，有阿赖耶识这些记忆，它就可以好像有人有法的这个样子呢，给你生出一个梦来。但实际上呢，这个所取能取性，就是这个人法自性呢显现出来，实际上呢它是好像有人有法，实际上没有。所以这一句正见概括起来就是什么呀？有乱识，有能做梦的乱识，乱识能给你生梦里的形象，有乱识，没有什么呀，它所生出来的人法自性没有。哎，好像有，实际上没有，那是梦幻泡影。 所以这一句呀，可以概括成什么呀？为时无境。有乱时是吧？没乱时你，你四人法能显现吗？你没有阿赖耶识，没有记忆，你能做梦吗？没有心，你能显现梦幻泡影吗？是不是啊？你必须得有乱识，必须有这个心。哎，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你没这个识，生不起梦来。所以必须先有这个识，所以唯有识。然后呢，无有境，生出来的人法自性都是看着有，实际上没有，好像是有，实际上没有。好，你看这一句就已经为时无境，大乘法义出来了。哎，就是说佛法真实义，于义无导。哎，你能够正确理解佛说的真实义是什么呀？就是乱时生起来了一个梦，梦里头好像有人有法，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为时无境。所以你懂了为时无境，你就懂了佛说的大乘法的真实义了。下边还要详细讲，它一共三句话啊。我们才学了一句，下边还要给你这个详细讲。如现实非有者，这是第二句，就是就像显现的那些东西啊，实际上没有。说的什么意思呢？为如所显现，说的就是就像你所显现出来的那些东西，什么呀？一个人一个法，是不是啊？一个能取，一个所取，实不如是有。就是实际上不是像这样的有，不是像什么样的有啊？不是像你看到那个有人有法，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二取都有。实际上不是那没有那个东西，如所显现的那个不像显现的那个有。说那像什么有啊？什么都没有。梦里头有什么呀？做个梦里头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但是呢，他有梦，如现，就是像显现的那个呢，他能做梦，能显现，但是呢，就像显现的那个东西呢，实际上根本没有。说得清楚吧？给你把这个第一个为时无境，给你把这个无境又强调了一下，是不是啊？哎，显现的那个东西呢，实际上不是有那些东西，如是就是像那样的有啊，我布施了，我什么不是那样，不没有那些东西。就像显现的那些东西，人跟法呀，实际上没有。强调了第一句的无境，是吧？好像有人法，实际上没有人法。跟你说确切。第三句，离有者，第三句我们看啊，第一句是四二性显现，就是你好像见到人见到法了。如现实非有，哎，你显现的人法呢，实际上没有。哎，为实无境，广有乱实做梦，没有梦里的一切法。第三句叫知离有非有，你要是知道不存在有的东西，也不存在无的东西，就是说怎么这个还离有，对，怎么还离无啊，无怎么离啊，这个有非有啊，就是指的我们在梦中执着的一切法，又可以分两大类，就是一类有一类无。哎，说借点钱我没钱了，哎，这也是分，就是说我们说这个里头有没有真的呀？哎，那个机会有没有啊？这儿有没有这个问题啊？哎，我们梦中一切法又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我们就判断说这个有，一类就判断没有，这两个合起来才是梦中一切法，不是说凡夫用认为梦中一切法都是有，凡没有没有的东西，那也不叫梦了，做不成梦了，是不是啊？哎，就是。这一切法分两大类，凡夫认为有一类是属于真实有的，有一类是假有的或者根本没有的。哎，这个有非有合起来是梦中一切法。说你如果知道啊，梦中凡夫说有的法没有，说没有的法也根本没有，你离了有非有，是于义无道，你就完全知道佛告诉你的真实义是什么了，就是告诉你说你有个乱识在那瞎做梦，梦里的人法都没有，你要是离了这个梦中一切你执着有的跟执着无的东西，那你就是那就成空了嘛，是吧？梦中就分有跟无，是吧？哎，你有跟无的这个执着全空掉，于义无导，好，你得正见了。什么呀？梦中一切法空，哎，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 这就是一语误导。我们看着他的这个解释啊，离有者说有离有非有，说离有者指的什么呀？为此意所取能取性非有故。说什么叫离有？说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人法的自性是没有的，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为什么非要强调没有人的自性？因为这个一个法是不是有，就是看他有没有自性，看他有没有他自身本身。哎，梦里头没有人的自性，梦里头没有一个人本身，那有什么呀？有那个影的人的影像，哎，人的色声香味触你能感觉到，那个色声香味触呢，不是人的自性，也就是说，颜色呀，不是人的本身，是你看这个人的人的主观感觉，跟人家那个人的自性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不到那个人的自性，理解这个话啊。所以让你离，就是说你看到的人，梦里看到的人都没自性，都没他本身，只是有你一个这个梦境里头的一个这个错觉幻觉记忆的梦境，哎，那不算数的。一个法有没有，就是他看有没有他本身，哎，如果你说我看见了就算有，那给你一个照片，给你放个电影，那你就有了，是不是啊？那照片你手机你看里头也有人，他有自性吗？哎，没自性，没有人，看不到人的自性，所以你不能说我看见了就是有，是吧？看见了是主观感觉，是妄想，哎，梦幻泡影，里头的东西没本身，没自性，哎，跟我们现前观察是一致的，是吧？你观察现前的世界，跟你在手机上看、电影院里看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都是色声香味触法。所以离有非有啊，先讲离有。离有是说的什么呀？说的是梦中人法的自性都没有，哎，你看不到人，你也看不到法。哎，桌子你能看到桌子自性吗？你能看到桌子本身吗？看不到。你永远看什么都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你的大脑创造的，哎，每个人看的颜色不一样，这个六道众生看的也不一样，颜色，哎，都是自己的意识的语言，都是自己翻译的这个心理的现行，哎，那是你自己的语言，独一份儿，哎，世界上不存在你那个颜色，不存在你那个声音，都是你的一个梦境，都是你的妄想，哎，好，离有啊，就是说梦里头没有人，没有法，没有客观存在的人法的自性，哎，这叫离有。离非有者，未比乱时现似有故。说离无，说众生说没有什么呀，众生说比乱时现似有故，众生说离非有，就是说离开执凡夫执照什么没有啊，是那个乱时现似有这回事，那个乱时没有。什么意思啊？你看刚才说了，我们说梦里的一切法，这个就是可以分两大份，就是一个众生说这个有，一类说这个没有啊。这是一个，现在看来啊，这是一个窄的定义了，这儿给扩大了，扩大到哪儿去了？这个非有是指的梦外的那个做梦的乱时了，就是梦里的凡夫都不承认这是梦，他当然不会承认说我这个梦外边是有一个能做梦的心，有一个乱石正在显现，我梦里的人跟法好像是有人好像有法，他不承认这个理论，哎，不承认这个三界为心万法为实的这个理论，不承认有乱石，不承认面前是梦，这个乱石是指的梦外的乱石，梦里头你看不到，能做梦的心是在梦外的，哎，他正在做梦，你梦里的人是只能看到乱石里头记忆升起来的那个假象，哎，那个放的那个电影，你看不到胶片，你看不到那个乱石，看不到阿赖耶识藏的那些记忆，所以这个就高级了，这个就是你凡夫认为梦里有的东西人法都没有，凡夫认为无，这高级了，这是修行人，就是 学为师没学懂，哎，我们现在学为师的绝大部分人都没学懂，哎，绝大部分学成什么呀？学成还是这个世界全是实，嗯，佛说万法唯有实，它就变成万法都是实了，哎，三界唯有心，他说三界就是心，现在都学成这样了，梦里都成有了，哎，这儿呢，这个人还是看懂佛经的意思了，就是经文他读懂了，但是呢，他没读懂意，就是什么叫非有？这个梦中反复说呀，就是你说的那个乱石，你说梦外有一个乱石，它显现出来好像有人有法，实际上是梦，实际上没人没法，哎，只有那个能显现人法的那个乱石有。反复说没有，怎么能说面前是梦呢？啊，有梦外有个能做梦的心，没那回事，我们面前就是真实，不承认梦外有心，这就是说非有。哎，非有说的是说你说的那个乱石能做梦的心，哎，能够现似有这个人法的那个梦，那个能造梦的那个心，那个乱石啊，没有你说的那个回事，什么为实那是胡说八道，哎，不承认为有实，这叫非有，离非有。所以这个呀，这个离有无啊，是最了义的，这是学为实的人才会有这个认识，因为你这学为实的，他知道佛说的是我们面前是梦，这个实际有的是梦里都没有能做梦的心有，哎，乱世显现嘛，这是最高级的邪见，哎，就是离有，你认为梦中有东西，要离了这个邪见；离无，你认为梦外没有心，要离了这个邪见。所以更证明什么呀？正见是什么呀？是梦外有心，梦里什么都没有，叫唯识无境，是正见。这个邪见，你就是什么叫无倒，就是没有一点颠倒。你必须如实的认为唯识无境叫无倒。你如果认为没有识有境，就叫倒，就叫颠倒。这是高级邪见了，哎，不学唯识，不过不学为师也可以说有这个邪见，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众生他根本不承认你面前是梦，他怎么可能认为梦外有心呢？是吧？他认为那个梦外心的，他虽然不知道这个理论，但是他也是认为这不是梦，没有梦外的心，他实际上也是否定这个的。哎，就是说这个离有无啊，了义，哎，了义。你要说离的这个无，光是凡夫执着梦中有的这个无。这样的就是也对，是吧？你离有无，凡夫在梦中分成有的没有，分说无的也没有，就是说整个梦境都没有，这也对，也是这个正见。但是呢，这个正见更这个了义，更彻底，就是整个跟唯识对着干的这个都是邪见，唯识无境都不承认的，这是大邪见。讲的比较了义，如实之见此中义者，应知是名于于无道。哎，你对佛说的真实义，你就没有颠倒了，没有邪见了，就正确理解了，唯识无境。记住，下边是作义无道者，于作义无道，看这是第几个了啊？三种无上，我们重点是正行无上。正行有六种，第一个是最胜正行，第二个作义正行。第三个是随法正行。随法正行呢，说到什么呢？无散乱讲完了，正在讲无颠倒转变。无颠倒转变学到了第二个，第一个是于文悟道，对经文你要按照大家共许的意来理解。第二个是于义悟道，就是说你读懂佛说的句子了，但是那个意你理解错了也不行。哎，佛说的真实义是什么？什么叫于义无倒？现在就是刚才总结的那句话，上边说什么叫于义无倒啊？我们再复习一下啊，今天就讲到这儿。什么叫于义无倒？就是你能够没颠倒的正确的理解佛说的真实义，就是这一个颂的三句话。四二性显现，就是在我们面前一切法呀，就好像有人有法 的自性显现出来了，哎，好像实际上不是，哎，没显现出来。四二性显现，如现实非有，像我们梦中显现的这个人呐、法呀，哎，实际上根本没有。你注意，这一说显现啊，他就说，他就必须得有心，得有实。你没有心，你显现什么呀？没有心，你能做出梦来吗？你既然能做梦，必须有心。所以说显现就是唯有实，哎，唯有实呢，如显现的实际没有，那就是没有心的对境，哎，没有人法。知离有非有，你知道离了有，凡夫认为的有跟凡夫认为的无是与一无道，你就得正见了。说离的有是指什么呀？是梦中的一切法。梦中凡夫认为有的一切法，就是一个人一个法嘛，哎，能取的人，哎，所取的法，所取的法具体就是什么呀？六种，就是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哎，能取的人具体说就是六根，是吧？眼耳鼻舌身意根，哎，这是有，你先离了梦中没有人没有法，还要离了无见，哎，这个无见很彻底，是无什么呀？你认为梦面前是真实，不是梦，没有一颗正在做这个梦的心在梦外，没有那个心，不是三界为心万法为实，是一切法都存在，就没有你说那个能做梦的心，没有，这不是梦，哎，没有为实，没有三界为心，没有万法为实，没有那个梦外能做的心，这是邪见。你离了这个有见跟无见的邪见，这叫寓意无道。实际上换这个就是换成正面表述，就是你如果认为世界上的真相就是有实无境，哎，唯有实而且只有实，除了实没别的，唯有心，除了心没别的，唯实无境。如果你理解了这四个字，你就知道了佛说的真实意。好，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